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今天我们其实就聊一些比较开心的话题，大家最近几个月都是怎么过的，然后在家里操作的怎么样，如何，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可以跟小莫老师一起探讨。也不一定非得是生酮的，反正想到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聊啊，因为咱们将来对于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内容呢，我们专门挑时间对单独个别的朋友去单独的聊，对更多的人呢，我们聊太多枯燥的内容大家不爱听，这也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因为最近不能说太多敏感词医疗用语，这个是不行的除此之外还是可以聊的，所以更多的还是给大家做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啊，然后再来挖掘一下将来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需求，小莫老师可以做一个中间人去完成这些任务，然后呢不一定我将来一定要通过什么科普啊一些什么动作来完成，比如说我的商业上的收入，我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所以把我的专业知识用到咱们日常的生活中去，这样会可能会更好一些啊，谢谢你啊Holy黄，那个我看到你留言说你自己好像去年是减了7公斤，对不对？我记得你好像是在湖南的时候，你也跟我说过，那个时候好像是减了多少公斤，5公斤还是多少公斤？总之，我觉得你的这个进步是一点点的显现出来了。叶子，你说你出国16天退酮了，叶子，我是不是有你的那个小地球，是吧？有没有我是不是加了你的那个绿色的小软件的？我有看到你好像是在国外啊。Holy黄你也推动啊。好。那个怎么办呢，这个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那个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推动了，那就想办法尽快的回来。咱们呢放到以前小莫老师可能就会显得这个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发现更多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佛系一点的，没关系啊，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对不对？但是我是不希望大家长得太那个啊，体重变化太大，因为我自己过年的时候其实也长了大概有2公斤的样子，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因为我是从去年12月底的时候啊，去年12月底我去咱们宝安的那家医院，我去做了一个体检，做了一个详细的体检，那个时候体检大部分的指标是 OK 的，然后唯独就是我的尿酸有一点点高。然后呢同型半胱酸呢不算是特别低，它是大概是在8-9的样子，但是我们理想当然是越接近于6越好嘛，所以我从12月份往后呢就开始自己有在主动的多吃一点点维生素 C， 放以前我一天只吃200毫克，然后后来我一天吃1000毫克，也没有吃特别多啊，然后再到后来我把维生素 D 从以前的5000单位换成10000单位，我就打算最近这几天再去测一下，再去医院再去看看我的同型半胱酸啊，我的尿酸有没有降下来，因为当时也是跟我们那边的医生乔博我们也讨论了一下，我们说这个同型半胱酸还有这个尿酸为什么没降下来啊，然后他考虑是抗氧化环境的问题，那因为毕竟我的生酮已经好多年了，不至于是因为说什么没有适应酮体代谢啊，或者说酮体过高啊或者什么的，当然我自己也后来也查了一些资料啊，如果说大家平常比较喜欢喝咖啡，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平常吃的蔬菜啊，或者说食物中叶酸的含量不是很丰富，也就是说你的叶酸的代谢受到一点影响的话，叶酸摄取的不足，那么因为叶酸是跟维生素 B12 跟一些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它有一个循环，三个圈圈，然后它能影响到我们的叫做同型半胱酸的最后的产生啊，如果说你的叶酸代谢有点问题，它就这样。之所以咖啡也能影响到同型半胱酸，就是因为咖啡它也能影响我们的对叶酸的吸收，或者说因为我们喝的咖啡如果很多的话，我们排尿增加也会让我们血液里面的很多的叶酸给排出去啊，所以间接的让我们身体 叶酸有那么不足，所以你的同期半胱酸会慢慢的往上升，但又不至于说，像一些真的是有这种心脑血管风险疾病很高那种人，他们的同期半胱酸可能要到15、16甚至20多。上次有一个朋友说，他有一个新疆出差的一位新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一个比我还大的一位大叔啊，他说他之前那个堂前。然后他的同期半胱酸就来到了大概20多啊，现在通过1年多的，做低碳生酮就已经回到正常值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就是首先你这个同期半胱酸高了，你不要特别焦虑啊，再一个就是说，你把饮食影响叶酸的各个方面都做好，一般来说都能解决，然后同时你做好低碳或者是生酮，再一个呢，如果说确实有些女生她不爱吃蔬菜。啊，然后呢，我们又说做生酮，很多水果也不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物质从哪儿来，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去多吃点维生素 C 丰富的一些食物，就像小莫老师一样，平常喝一些柠檬水儿，哇，柠檬水可能不够，对吧？那光喝一颗柠檬不够，有些人给你喝2颗，或者说你再吃稍微剂量大一点的维生素 C，这样子都是很廉价的抗氧化，但是效果又非常好，对吧？我们的维生素 C。成年人一天最多2克，也是2000毫克，太多了呢，它会增加你那个得这个肾结石的一点风险，但不是说所有人就一定得肾结石它是因为我们的维生素 C 如果身体它吸收不了之后，它的一些代谢产物是草酸，那个草酸就跟我们去吃那些什么包菜呀、包菜呀，还有那个菠菜呀里面的草酸，它的这个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草酸是比较容易跟体内的钙结合，成为那个晶状物小结石，但是这只是几率的问题，大家一般都不用特别操心啊。所以你吃个1克到2克都还算是安全啊。但是我说过，我之前咨询有些女生，她是有些博主会告诉她，我说这个维生素 C 一次吃个7克8克每天，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多了，那就要比较多了。好，刚才说了一些这个，同期半胱酸还有维生素 C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吧，就是帮大家调节体内的氧化环境，同时增加叶酸，这样子呢对降低同型半胱酸有好处啊。当然了，这一切都要结合大家要去医院去做一些适当的体检项目啊，这个这样子呢会比较理性一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最多的都是。大家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去刷别人的博主的节目或者是直播，然后别人博主推给你一个东西，你买了，完了之后你没有跟踪，你不知道前面你的结果是什么，后面你结果是什么，就买这东西有没有效果，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啊？那个东西都是很值得商榷的。百合姐，你说生酮需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B 族？目前我是这样子的，我先说结论啊，我先说结论。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啊，我说的是上班族，大多数上班族来说，也许适合一天吃一个综合的 B 族维生素。那么，如果说你不是上班族，有条件能够每天买到比较新鲜的食材，那么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你是不需要的啊，是不需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样体会的，因为我平常买的食物。不是最新鲜的，因为我经常都是买肉啊，买什么都是买完之后就放冷冻了。大家如果学一些营养学方面的知识，你会知道，这个肉或者是蔬菜，它通过冷冻，有一些维生素是会因为低温，它的活性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它会被破坏掉。那么这些维生素是哪些呢？一个是最容易被破坏的是维生素 C 啊，这是。这个叫 ascorbic acid，你看它后面是一个酸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5，就是我们那个叫泛酸，它叫 pantothenic acid，它也是个叫 acid，也是一个酸，所以像这种酸性的维生素，它就特别容易在冷冻以及在高温的时候被破坏掉，所以维生素 C 也好，维生素 B5 也好，它特别容易在-18度，你放的冷冻，那是-18度。它就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如果你高温，它也没了。炒菜啪一炒，很高的温，油温一炸，啪，C 还有 B5 没了，对吧？相反， thiamine 也就是维生素 B1、B2、B3 这些都还相对于比较稳定啊，所以你说 B 族维生素它有很多 B1、B2 是吧 ？B3、B5、B7、B9、B12。我们刚才说的是 B5 是比较容易被破坏的，然后呢 B9 是叶酸，它也是比较容易被破坏，它溶于水花。那你这个蔬菜放到，如果说你是快炒，就比较不容易被破坏。但是如果你一煮汤，或者说你放冷冻，哎，再拿出来一煮，就很容易，只要是碰了水了，那么叶酸就会破坏的比较容易。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城市里的人特别容易缺叶酸呢？女生是吧？缺叶酸容易抑郁是吧？容易这个情绪不高，甚至就是说容易睡眠不好，一开始是睡眠不好，是吧？再往后就可能会往抑郁、情绪低落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叶酸不光就是说我们去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叶酸是最充足的，还有一个比较丰富的是动物肝脏。动物肝脏，咱们又要求你最好是新鲜的，是吧？你像我们之前说有些，网上咱们去买一些卤猪肝、卤牛肝、卤羊肝，是吧？这些卤好的。那可想而知，肯定是放水里面煮了好久，卤了好久，再捞出来，那叶酸基本上都流失了很多了，过了水就是比较，就影响就很大。所以按理说，新鲜的猪肝，那个叶酸应该是含量是很高的。但我们又把话再往前推，对吧？这个食物的来源很考验人，对吧？如果说这个猪它是圈养的，是集中圈养的，几百头、上千头猪放到一个大房间里面，一个大楼里面给它养出来，那么这种猪，我想它叶酸、肝脏的叶酸是含量不够的。然后我们在现在吃的很多蔬菜，绿叶蔬菜都是大棚养殖，都是人工养殖，甚至水培，看起来很干净、很漂亮，但实际上它叶酸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啊。所以我记得我经常看一些咱们这个所谓的反动言论啊，看很多那些言论，别人会说我们现在吃的蔬菜也好，我们的一些肉类也好，可能跟我们爷爷奶奶辈，甚至再往前的那些啊，营养密度就已经下降了。所以如果说咱们爷爷奶奶辈每天吃个一斤两斤蔬菜，他们的营养 B 族是 OK 的，我们现在作为城里人，去每天吃那么个一斤两斤的蔬菜，除非是高端蔬菜，不然真的，我觉得现在的蔬菜的营养价值已经不如从前了。也就是说，你吃个一斤两斤，可能只顶得上爷爷奶奶那一辈吃上个半斤，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要从大家自己身体的感受来看，自己是否需要维生素 B 族。我去年咱们咨询的有一些女生，她很明显的，比如说过去她经常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特别是喝酒的习惯，那么对维生素 B1、B3 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你可以观察那个女生，你可以发现这个女生她说话的时候，她会眼珠子可能都不会很集中的看着你，就是说她的神经可能都这个注意力集中的能力都已经开始下降了，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有些男生喝酒喝多之后手开始抖，脚开始抖，这个时候也是要非常强烈的补充维生素 B1，对吧？这都是通过表象来推测。然后像B2，那就是嘴角啊，这个口周啊，甚至像大腿内侧啊，就是还有生殖器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它会有一些溃烂啊、长泡啊这些东西。B2 是这样子，然后 B3 呢，就是也是喝酒，更多的喝酒导致的。然后像我们说的 B5，那你是长期吃速食、吃外卖、吃冷冻食品，B5 是基本上是会缺的。然后表现出来就是你的脚，然后你的脚会有他们，就是会非常的红，很热，你啥也没干，你就会觉得脚发热，很烫，痒的不行。这个叫 burning feet syndrome，就是这个脚就像被火烤一样的难受啊。所以 B5 是这样的一个感受。B7 呢，就是有一些女生啊，她是会这种斑秃啊，斑秃，还有一些是手指甲盖儿发软啊，上面会经常的，就是很容易，哎，这种指甲盖一剥就剥掉了。就是 B7 是容易缺这样的，但 B7 哪里有呢？很少哦，B7 一般就是只有在蛋黄里面，还有动物的肝脏里面才有。但是很多女生不爱吃这些东西，这是有啊， 所以就女生就要反省一下，首先是结合自己身体的状况，对吧？好，我们再继续说啊，说刚才的 B9 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是情绪低落、抑郁，是吧？或者睡眠不足，这个都是我们刚才说的 B9。还有 B12 呢 ，B12 涉及到贫血，就是啊，具有红细胞贫血，所以你要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缺乏维生素 B 族。小莫老师刚才已经说了一条一圈的，从 B1 说到 B12。你身体的哪些特征，哪些不舒服的地方符合这些维生素 B 族的缺乏、的一些特征，你匹配了之后，然后再看一下自己在饮食的这个结构上有没有做到新鲜，有没有做到均衡，有没有做到红肉、动物肝脏、蔬菜这些东西你都在尽量的在吃，都是比较平衡的吃，而不是因为个人喜好就某样食材你就压根不吃，只去吃什么鱼肉、鸡肉、豆腐，这样是不行的。那所以如果你对比完了之后，你就应该知道了、我大概可能是缺哪几类的 B 族维生素，然后你再去有针对性的补，这样是可以的。你像小莫老师现在自己在家里、每天中午吃完之后会吃一点点 B 族维生素，但是我只吃什么呢？ B6 我吃维生素 B6、就是像我说的，因为我经常吃的这个肉也好啊，一些肝脏也好，我都是会长时间冷冻再拿出来做，我就知道、这里面的比如说 B5 B6 它都会缺，然后我还会吃一点点那种就是楼底下的那种3块钱一瓶5块钱一瓶那种复合维生素 B、那种复合维生素 B 里面就会有维生素 B1 B2 B3 B5 全部都有、然后我再单独吃一点 B6， 但是我不会吃 B9 和 B12、因为我经常吃肝脏 和鸡蛋，我也去那个体检的时候我去查过我的维生素 B9 和 B12， 我血液里的维生素 B9 和 B12 是充足的， B6 是稍微少于那个正常值的中值的、但是 B1 B2 B3 一般我也是不缺的，所以我是着重的补 B6、着重的补 B6， 其他的我都不怎么补，我不吃那些复合维生素 B 都可以，但是我就补一下维生素 B6， 因为我知道我经常吃冷冻食品、如果大家也是像我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去着重去补一下 B6 还有 B5，然后你还可以再吃一点维生素 C， 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蔬菜吃的不多，你柠檬也不怎么喝，对吧？在别的一些蔬菜水果你都不吃了，那你就着重再补点维生素 C， 都是可以的。所以像百合姐刚才问你说生酮是不是一定要吃上 B 族维生素，不一定，对吧？就是要看你自己平常给自己的饮食它到底有多少，你能做到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新鲜。如果你每天都能吃一些菌菇、蔬菜、新鲜的肉类、新鲜的动物肝脏、新鲜的鸡蛋，这些东西都是新鲜的，没有通过那个-18度的这种冷冻很长时间的，那么我觉得，你只需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你去针对性的补上那么你平常不爱吃那些食物里面缺乏的那些维生素就可以了。但是也有同学会偷懒，对吧？我就买一颗稍微好一点的复合维生素 B， 一天吃一颗，行不行？可以。我觉得这可以的，因为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说很难会有副作用，一般不会有副作用，而且你吃那些那个补剂里面的一种剂量的话一般也不会超标，多余的你说你身体用不上的那就是撒泡尿就没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不要买的假药，不要买的假的补剂啊，一定要买到正规的来源，正规的渠道，你比如说像什么某东，对吧？它的这个什么官方自营，那这种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可信的，或者说什么某猫，对吧？你说这些品牌的这种直营店是吧，旗舰店，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可信的，或者有一些那种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那种海淘店，我觉得也还可以的，就是一定要买来源比较靠谱的，就是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在网上自己随便就乱搜一个，或者说你也不管这个补剂的牌子是什么，它的来源是哪里你也不管，你只要听说这个博主也好，或者说这个带货的人也好，他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功效，你一听这价格合适你就买了，这个可能会那个很难说万一买到假药假补剂这就难说了，你吃个半年没效果，这个就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像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些朋友吃那个维生素 D 我记得我有个客户就是的，他吃维生素 D， 他吃了半年，他每隔两三个月就找我咨询一次，每隔两三个月找我咨询一次，然后我就会隔个三个月会让他查一次维生素 D， 查出来之后就发现，哎，你这个维生素 D 每天都吃怎么没长啊？那就三个月前是30几啊，三个月之后还是30几，我说怎么没长？不可能啊！我说你要是每天吃这个剂量是不可能不长起来的啊。然后要就建议他去换一个品牌的补剂，然后就是以前他可能是从什么海淘从日本那边代购过来的，那有可能中间会遇到假货，很难说的啊。因为补剂这一块呢，就算是在美国有 FDA 在管，但是很多的啊，不对 ，FDA 是不管的啊。那 FDA 它是把它划为食物的食品的那一类的，对吧？食品那一类，它没有到药物那一类，所以就算是你吃把它当食品吃，它只要没把你给弄死，没让你中毒，它就没错，是吧？它给你标个10000，实际上你吃进去只有个3000。无从查起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管是吃补剂也好，是一定一是要有针对性，你有自己判断，或者你不会判断，你找小莫老师来给你判断都可以，是吧？然后第二，你要保证你买的这个补剂它的来源会比较好。小莫老师也是，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一旦找到一个我自己信得过的来源，然后我确实觉得这个来源比较可靠也比较好，那么我就会只在这一家店子买了，甭管别的，它是不是开了什么官方旗舰店，我也不管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信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就是你甭管是在这个博主这里买也好，还是你在某宝、某猫，是吧？某东你去买也好，买了之后确实是正品有效果，你就坚持在那个地方买就好了。那你也不要去管那几块钱的差价，不要去管它，是吧？这个时间成本、这个信任的成本，是吧？你试错的成本是非常大的，大家不要去。啊，浪费时间，说白了就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钱，不要浪费生命哈。所以咱们这个 B 族说了很多啊，我不知道百合姐你听明白没有啊？就是其实不是很复杂。如果说我知道你平常吃的其实都是食材都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 B 族的种类少吃一点，你可以针对性的吃，就像我一样针对性的吃，或者你图省事就一天一颗复合 B 族维生素完了啊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吃那个 B6 呢，有一个考量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吃的 B6 很少，或者说我干脆不吃 B6、我每天只靠食物，那么我经常吃那个冷冻的一些肉，解冻之后啊，这种牛排也好，或者什么猪肉也好，我经常会解冻，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发现，哦，我这个下巴这块会经常容易冒痘痘啊，冒痘痘。那如果我从抗炎的角度我去吃 B6 的啊，当然为什么我会缺 B6， 我再往回想，那就是因为我吃了太多的冷冻的猪牛羊肉，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百合姐你平常压根都是买新鲜的，是吧？当天去菜市场买新鲜的牛羊肉当天吃，你不像我这样冻很久再解冻吃，那么你的 B6 可能相信会比我吃的要多一些啊。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一些菌菇啊，偶尔喝点什么猪肝汤啊什么的，所以他对食材真的是要求很高。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心思，经常要出差要谈生意，是吧？要出门要外食，那么我觉得一天一颗复合 B 族维生素，一个好一点的牌子的啊，量稍微起来一点的可以的。那很多国产的复合 B 族维生素因为法律法规的这种要求，它的含量都做的不是很高，比较低。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些国外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百合姐，你的问题给你解答完了啊。哦，对，刚才说到我的体重上升了那个2公斤，我还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这个上升了2公斤，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就是因为刚才前面我给大家讲了，我是说12月底我去体检了，体检回来之后我就吃维生素 C 了，对吧？我还忘了，每天我就开始带娃的时候呢，就是下楼小孩，我带小孩的楼下遛圈，小孩在那玩这个小滑梯，往那就在旁边做引体向上，做俯卧撑，所以我就着重看了一下体脂秤它的那些数值的一些变化，这体重是上升了2公斤，从65公斤变到67公斤了，但是里面大概有1.3到1.4公斤是肌肉增长了1.4公斤，然后当然脂肪也增加了一点啊。我想想这个脂肪从哪来呢？应该是从我过年的时候回老家吃了很多花生来的啊。我的每年都会就是比如说十一 跟我老婆回湖南老家的时候，我就会吃点他们老家的花生啊。然后这次回到我老爸的那个老家，我又吃了点当地的花生。其实也不是当地的花生，就是一种习惯啊，就是你到除夕晚上了是吧？大家应该吃饭了，吃团圆饭，然后吃点东西，吃点零食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就算是生酮，我也不好意思，我一天只吃一顿了，所以我就敞开啊，我就吃2顿。然后呢，吃了很多花生。我想，我的脂肪应该是从花生那来的啊。但至于退酮没退酮，我没有头疼，所以我是觉得我应该没有退酮的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体重啊，一方面是因为锻炼，我这个胳膊这长这个肌肉长出来了啊，胸肌长点胸肌，长了1公斤多的肌肉，然后长了一点点脂肪，然后再往后呢，你说我要想再调回65公斤。有没有一定必要调回65公斤？我就要看缘分啊。我可以把平常吃的坚果、脂肪刻意的减少一点，然后呢，但是我吃的肉、蛋白质这方面，我还是随我的食欲的，不会刻意去降低我的蛋白质的摄取啊，因为我每天还是要跟那个小孩下去锻炼啊。锻炼了之后，你说我这个胳膊长肌肉长了多少？它到个头呢？那我也只能观察一下。就这样子，我只要看到我的体脂率在往下降，但是肌肉量没有减少就行了啊，所以我的汇报就是这么样汇报。Holy 黄说需要跟随咱们小莫老师的课程，这思维高度。我建议 Holy 黄啊，你每天在咱们那个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现在群里面的小伙伴们都已经慢慢的养成打卡的这种自觉性了，你也可以啊。虽然不是200多个人一起打卡，但起码我看有十几二十来个了吧，十几个吧。十几个小朋友每天都有跟我们一起打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Carol 说，旅行十几天了，没有吃碳水，但是脂肪也没有吃够，水也喝得不够，盐也不够啊，这个确实啊，你都知道不够了，那么我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是要想办法去补的啊。这个我们以前有很多小窍门告诉给大家，你说没吃碳水，我觉得。这个就做好了，没问题啊。脂肪没吃够怎么办呢？你旅行的时候随身带上那么一包，甭管是什么夏威夷果、什么碧根果、南瓜子、核桃，是吧？你可以带黑巧，这些你都可以带啊。然后实在不行啊，万一说这东西你全没有带怎么办？你看看路边上有没有卖的，因为咱们中国幅员辽阔，甚至说你到国外，我记得我当时去中东出差的时候，那中东的市场里面。当地的农贸市场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坚果，什么榛子啊、夏威夷果呀、什么碧根果，全有卖的。巴旦木啊，很多啊。你像咱们中国幅员辽阔，你说去到别的地方，你说实在不行，买到一点点花生也是可以的啊。实在不行，那核桃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真的，你说嚯，花生我不能吃，我过敏不能吃，好不吃。核桃买不着啊，买不着，那怎么办？那就吃鸡蛋。你就到当地的市场、当地的小卖部，你买点鸡蛋，你在酒店里面拿那个开水，你给它有那种买那种可以加热的那种电烧水壶，你给它煮熟那么5、6个鸡蛋，你吃鸡蛋也行啊。实在不行就这样。当然我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啊，这一说又好早了。我跟我媳妇儿出去自驾游的时候，我是随身。在咱们车里面，因为我们是自驾游嘛，我们就随身在车子里面放了一瓶橄榄油，啊，放了一瓶橄榄油，然后再带了一瓶盐，就这么简单啊，橄榄油加盐。然后有一次我就记得我们在一个酒店里面，休息，然后我要吃东西，怎么办呢？我就到楼底下的便利店买了几个生鸡蛋，然后用橄榄油，自己还带了一个锅和一个电磁炉，所以一个锅一个电磁炉，把这个鸡蛋给打了，然后用橄榄油倒进去，这样就是一个生酮鸡蛋了啊！就所以这个方法有很多，你可以自带坚果，可以自带油，都是可以的啊。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是你在当地的餐馆，你就是像我们以前有些朋友，就是去一些外食的餐馆，你去找那种老板，你说老板，你们这个餐馆有没有？猪肉有没有猪油？我需要你们的菜用猪油给我炒。你要是不炒，没有猪油，我就不在你们馆子吃。啊，一般很多馆子都会说啊，我有猪油，我有猪油，我给你做。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他用猪油给你炒一些什么鸡蛋啊，炒一些什么别的东西。你把菜也吃了吧， 油也吃了，这样可以了啊。但是我觉得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还是带一些坚果啊，随身带一些坚果，或者是在外面买一点坚果，原味的就可以。至于是不是真退酮了，不一定啊，不一定。然后像你说的，水也喝不够，盐也喝不够。你看，水和盐是最简单的东西，天底下哪儿都有，是吧？水随便到哪儿买得着，盐基本上你只要在酒店下榻了，酒店附近的小卖部都会有盐可以卖。你一定要学会利用这个环境啊。所以，退酮不退酮，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你只要没觉得特别头晕，或者说想睡觉，你可能都还 OK。但是就是说，如何应付出行的环境、出行的这种旅游的这种环境，可以活学活用啊。刚才已经给你很多的建议了。Carol 带了巴旦木、南瓜籽、芝麻酱，你这东西可以了呀。没吃完，没关系，没关系啊。那不挺好的吗？那我还刚才说了一大堆啊。猪油、盐、酱油，对，Holy 黄也是对的啊。其实咱们做的都差不多，猪油、盐、酱油、电陶炉啊，铝锅，是的。所以我觉得刚才这大家们都做得很好啊，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你只要没有觉得自己有明显的头疼和晕乎乎的感觉，你就，然后你的体力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就不要担心退酮。而且我们身体其实是很，我觉得是很聪明的啊。那个主要是像大家，如果说你的肌肉量是足够多的话，你在外面吃了一点碳水也没有关系啊，因为碳水很快就会被我们的肌肉吸收，存储在肌肉里面了。相反了，如果有些人特别像糖前、二糖这些人，他们刚刚转来做低碳生酮，他们的肌肉量实际上是非常少的，他们肌肉量非常少，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存储多余的糖原，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外来的这个碳水的影响，他们特别容易退酮。但是像我们如果说生酮时间久了，外加如果说你还在锻炼的话，身体的这个肌肉量还算是这种比较足够的话，那你比如说多吃几个花生，不一定会让你退酮的啊，因为你经常的断食，平常也不怎么吃碳水，是吧？你就是这一顿多吃了几把花生，就算是有碳水，你的肝脏、你的肌肉都是有足够的空间去存储的。啊，一般是不用特别担心，但是确实，我像刚才那个 Carol 说的，你没有喝水，没有喝盐，这个是比较要命的，因为我们身体没有太多的能力，所谓的去存储盐啊，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存储盐的能力，很少，能存一点点，但是就是说扛不住你这样，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你就不怎么吃盐，那是扛不住的，所以你如果身上带了盐，你没事儿，确实觉得渴，你该喝就喝啊。像我们之前不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底的时候，有个朋友去西藏嘛，他就是每天，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一瓶2升那种大水瓶子，然后里面放上柠檬水，撒上一些粉盐，对吧？就一路上喝呗，很简单，是吧？你也省去在路上去买水的钱了。甜，你说你是比较馋拿铁，每天下午吃完饭会来一杯低因拿铁，基本没有退酮。就是酮值可能会低一点，吃完饭之后，就是我们之前说吃完饭之后不要立刻去喝咖啡啊。当然你说，对你这个低因的拿铁呢，可能我还要问细一点，这个低因拿铁你是用豆子磨的还是那种速溶的？这个得要问清楚，因为如果是豆子磨的话呢，因为里面有一种成分叫绿原酸，绿原酸的话会可能会影响你对铁的吸收。当然，这是比较细节的地方啊。就是说，如果你每一顿都这样喝，每一顿都这样喝，在吃完饭30分钟到6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你都喝，或者说吃完饭马上就喝，它确实会影响你对铁的吸收，影响你对铁的吸收。然后时间长了会，你去测你的血常规，你会发现你可能有点贫血，或者说你的一些红细胞的一些参数不是很漂亮啊，或者说你会发现，哎呀，晚上睡觉有点不太好了啊，就这样子。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是要喝咖啡，我的建议，甭管你是说低因还是不低因，你能放到餐后1个小时之后是最好的，比较安全的啊。喝茶也是同理，是一样的。茶里面是植物多酚 polyphenol，还有一个叫有很多的植酸啊，植物里面很多也有。甜说你也运动，然后你老爸生酮，今年心情好了不少，喝了几年药，花了小几万。 但是也是很好的，那能够让你爸长这个记性，然后让他知道吃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那真正的是从饮食、从营养的角度，才能把这个身体的根基打好。这个药都是辅助的，你比如说小孩发烧了，你说不能为了防止把脑子给烧坏，吃点退烧药，那是有必要的。但是你要不要给他补充维生素 D、补充维生素 C 啊？肯定要啊，要不然怎么来抵抗病毒啊？你说这靠药去杀病毒吗？杀了病毒，那我们身体要恢复，这营养从哪来呀？没有吧？你给他喝那奶粉里面有足够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C 吗？没有啊，所以我记得。像我的孩子在去年还有今年，一次新冠，一次甲流，两次都中招。但是除了喝退烧药以外，我们基本上，哦，甲流有给他吃他那个叫什么特效药。然后呢，但是我们平常给他加大剂量吃维生素 C，给他喝那种维生素 C 的泡腾片，即使它里面有糖，那我也给孩子喝了。然后呢，维生素 D 加大剂量给他喝，奶里面加维生素 D。啊，所以就是一切的一切，你知道是有些疾病你是需要靠药的，但是你在吃药的同时，你不能忘了那个维生素营养的补充、营养的支持，要不然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所谓的临床营养科呢？对吧？就是你不管是你做手术、什么癌症康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你康复的过程是一定要有营养支持的啊。我们现在只是经常你一说营养，就是好像是买补剂了，但是实际上食物里面就是营养，对不对？新鲜食材里面就是营养。Carol 说，温州不错，炒青菜都用猪肉煎出油再炒的，那很好的，很好的。然后田你说喝那个拿铁是用豆子磨的，是餐后1小时。OK，Carol 说月经崩漏才了解到生酮哦，今年1月3号才开始，那我是没听说过，前面2个周期都是崩漏。很多时候啊，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我只能如果说你说崩漏就是出血量很大的情况下，你让我能够第一想到的就是维生素 K，维生素 K 能想到的一个维生素 K，它就是一个在我们血液里面能够帮助我们的血液凝固的一个因子，一个维生素啊，K 就是 coagulation 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说你过去的饮食不好，对动物的食材摄取的不充分啊，然后特别是蔬菜也不吃，肉呢也吃的不多，或者说就算是吃肉，你就算是吃菜吃的很多，但是你要知道，维生素 K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啊，你不怎么吃肉，不怎么吃脂肪，甚至是低油低脂，那你基本上没办法吸收维生素 K 哈，所以维生素 K 不够了之后，你的血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你崩血。哗一下崩很多出来，没办法凝固，血流不止，量很大，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啊。当然，我肯定是这个妇科医生比我能够想到到的这个因素更多啊。我是从营养角度是这么想的。当然，你随着这个姨妈量增大了之后，你可能会面临一个贫血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所以你将来可能需要更多的补充啊，红肉、猪那个动物内脏，对吧？你要补铁，这是跑不了的啊，然后你要知道铁的吸收，就跟刚才我跟那个田提到的一样，你在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喝太多的那种什么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像以前有一些同学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水啊，不要喝这些影响你的胃酸 pH 值的一些东西，不要喝太多的糖啊，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胃能够有一个偏酸性的一个环境，你的肠道有一个偏酸性的环境，甚至你可以在吃完饭之后马上就吃一颗维生素 C 下去，或者说马上喝一杯柠檬水下去，这样子的话，你的铁会吸收得更好一些啊，补铁会更快一些啊。如果你想知道更确切，你干脆就去医院啊，做一个体检，看一个血常规，或者说做一个贫血六项，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啊，我的铁缺不缺，维生素 B12 缺不缺啊。然后你有针对性的，这样你就会更坚定的去补铁，去调理你的身体。当然，你做这个生酮饮食是没错的，选择是对的。至于什么时候能有比较彻底的改善，你就随着时间的进展，你会慢慢的发现，一般补铁或者是怎么样的，3个月啊，3个月往6个月走，不要想着1个月，1个月太短了。所以你从1月份才开始做到这个月，你再坚持，坚持到3个月之后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 我觉得生酮还是尽量的严格比较好啊，就是因为你总是不严格的生酮，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概念啊，就是一个叫 fat 是脂肪的意思嘛，fat adaptation 就是脂肪适应，像那些经常运动的那些健身博主，他们一般是属于脂肪适应的，但是他们会吃碳水啊，所以他们不是 keto adaptation，所以他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他们的肌肉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利用脂肪酸的。大家听清楚啊，是脂肪酸。脂肪酸是什么？就是大家吃的那个肥肉啊，你放在油里面，放在水里面一煮，它化了，在水里面的那些小分子，那个叫脂肪酸。但是我们说的 keto adaptation 生酮适应是什么？就是这些脂肪酸要在我们的线粒体里面，在我们的肝脏的线粒体里面把它。分成更小的分子，变成酮体，变成贝塔羟磷酸、乙酰乙酸、丙酮，变成这些小更小的分子。然后我们身体除了肝脏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心脏啊、肌肉啊、我们的骨骼呀、我们的大脑啊，甚至很大一部分的大脑的细胞，都可以利用酮体。这个时候我们叫做 keto adaptation 生酮适应，这些细胞所有除肝脏以外的细胞都能利用酮体了，那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法？很多人没概念啊。你去高原，你不需要那么多氧气了，你没有高原反应，这是你跟普通人的区别啊。再一个，你在一个缺氧的环境里面，你就算不去高原，你在一个缺氧的环境，你在一个，比如说你去爬泰山，你爬到山顶，你不会有事儿，你不会因为山顶上氧气稀薄你受不了。但是很多身体不好的人，高碳水饮食的人，他到了山顶他就不行了，是这样的。再一个，你 keto adaptation 之后。我们对氧气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之后，你做耐力跑步、长距离的这种有氧运动，你是可以无限制跑下去的。基本上，你看现在你会发现，为什么马拉松也好，还有铁人三项也好，还有一些这种越野跑也好，你会发现这些世界纪录在不断的被刷新。为什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开始用生酮了，啊，生酮饮食。这些人打破了将近过去可能30年、40年那些碳水饮食的那些运动员保持的一些记录，所以到最后，马拉松、越野跑、铁人三项很多这种，甚至我还有一些，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个越野跑的女生啊，她就是生酮饮食，她能打破记录。我说的是顶尖运动员啊，你别说啊，你这个小女生怎么可能会打破记录？不会，你去看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啊，打破记录的那些运动员，你再去看那些肯尼亚那些黑人运动员。啊，他们之所以能跑进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小时，你去看他们的饮食，绝对是啊，不是纯肉饮食，就基本上是生酮饮食这样子的啊。所以就说你对氧气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了，你可以适应低氧的环境，这是好事儿啊，这是你异于常人的地方。但是你说跟人家去比，谁能够举这个什么多少千克的这个哑铃儿，那这个爆发力很难说啊，除非你真的，因为这个爆发力跟你的肌肉里面所蕴含的糖原是有关系的。是吧？你说你经常跑有氧运动，你身体是属于那种苗条型的，啊，就是相当于大家去看那个《指环王》，我们做生酮、做耐力跑、做耐力运动，你最后的身材是精灵族，那，啊，一定是精灵族，又瘦又苗条，可以敏捷运动的那一类。啊，但是你要是说要去拉杠铃、去健身那种练大肌肉块，你最后出来的是那种瘦人族，啊，一定是那种巨大的那种瘦人族的那种样子。你是很难两者兼得的，因为你的肌肉块要大，你里面一定是有糖原，有糖原不说，还要有水分啊，所以这是对身体来说是一种负荷。但我们做生酮，身体不需要那么多水分，会积极的排出水分，但是我们会存储一些脂肪，脂肪的唯一的作用就是生酮的时候，它能够产生酮体，酮体给我们功能，同时脂肪在燃烧的时候跟氧气燃烧的时候。大量的产生水分啊，产生水分，所以说我们做生酮人不会那么渴，不会频繁的喝水，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生酮的时候，脂肪跟我们呼吸进来的氧气能够产生足够多的水，然后在我们体内循环，我们可以不会觉得那么渴啊。这个就是咱们稍微扯得远一点点，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做严格生酮的意义就在这里，你要达到一个生酮适应的一个状态。啊，你才能体会到生酮跟别人的不一样。你不要光说什么减肥，这个 mental 啊，mental 我们的神经的，这种清醒， 我们的思维的敏捷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啊，看了一个视频，是老外的一个视频，很短，就是测试一个人的敏捷度的反应速度的，就是一个黑人，他的肌肉很发达，他好像是一个是一个拳击运动员还是什么一个运动员啊，是一个拳击运动员。然后旁边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小伙子，很瘦很苗条，看是一个赛车运动员。你可以说这个赛车运动员怎么有天赋啊或怎么的，但是他们做那个运动那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手拿着球啊，然后我两个手拿两个球，但是我同时我不是每次都是同时松手，我可能一下松左手，一下松右手，然后你必须另外一个人在下面要把这个球接住，你多快能接住啊？这个就用这个方法来测试一个人他的神经反应速度有多快啊，马上就可以接住，一倒下来球一松手马上就能下来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比赛的结果就是那个赛车运动员会快很多啊，当然赛车运动员苗条很多，我不知道他的饮食是什么，但他的反应速度会快很多。所以我打这个比方的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到了生酮适应，你才会发现你的思维敏捷可以快到那种程度。但是你在碳水饮食的时候，你可能体会不到，啊，是这样子的。有很多啊，要需要大家慢慢去体验啊。你更别说一些女生的一些什么姨妈呀，什么这个睡眠呐，什么体力呀，什么甚至有一些这个很多方面啊，很多很多。Carol 说啊，你是说你听我们的视频严格生酮哦，那个雪崩已经好了，那就很好很好，非常棒，还会继续严格生酮，非常好很好啊，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啊，也谢谢你啊，Carol，你说没想到生酮见效这么快，下次你还是可以跟我再仔细说一下，你说的那个崩漏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描述，我去年咨询了一整年的女生，没有人跟我说这个崩漏的这个现象，人家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姨妈量减少，要么就是姨妈不来，但是没有人说崩漏的，所以你说这个崩漏，在1月份之前你有没有崩漏过？或者说你是不是过去长期都是这个属于量比较大的状态，然后终于到了1月份，然后彻底止不住了，是这样子一个情形，还是什么其他的样子？你可以多给我描述一下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不是打电话，所以这样我们沟通的效率会差一点，没办法啊。但是你说没想到生酮见效这么快，我都不知道你几岁，也许你的也和你的年龄，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所以有很多东西我需要从你身上去学习，你可以到时候给我补充一下。体验说你妈妈觉得生酮没用，然后你让她吃肉，吃了肉血压就正常了，有几天特别馋碳水。啊，会的，会的，当然，突然不让他吃碳水是会馋的，啊，所以对于普通的朋友啊，就是属于自己想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朋友，那你就慢慢的去断碳，不要一次性断太彻底。那么小莫老师还会给大家建议一些其他的一些绝技，但这些绝技呢，我现在不说，哈哈，因为我这个绝技还没有这个真正的用在人的身上，我也是在别的书上、别的资料上看到的。就是通过一些大剂量的一些维生素，用来对抗你的瘾啊，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国外用在戒毒所的一些操作，在我们做生酮的人身上用的还不多，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他们喝酒有酒瘾的人，有烟瘾的人，都可以用这种大剂量维生素去干预他的这种方式来。至少能够让他当时那个瘾能够被抑制住很多啊。那么，心系的一些朋友，如果看过最近几期的朋友啊，我已经提到过了啊。但是我现在卖个关子，我先不说啊。然后 Holy 黄说，是不是去西藏生酮更好？那当然，对吧？当然，我们说了，你一旦用脂肪来代谢之后，你对氧气的那个消耗是会变少的啊。上次我。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某音上面的一个博主，说什么生酮，我们的体温会变低，什么什么的，好像这就说生酮这是一个坏处似的啊。但是这个大家这不是一个问题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如果是这个本来就是相当于你在烧电和烧油的区别一样，你烧电你的效率就是比烧油的要高，你烧油，对吧？大家冬天都喜欢烧，汽油发动机，因为汽油发动机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然后你坐的车子里面会暖和。电就不一样，电它不会产生浪费，所以你要产生热量，必须单独的拿出一块电来烧热，来制热，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氧气没那么多，你到高原去，你受到的高原反应就会小很多，你不需要那么多氧气。而且就说为什么年轻人去会更加轻松一些呢？因为年轻人本身胰岛素抵抗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糖代谢和脂肪代谢的它这个平衡也好，它还没有被彻底打乱，啊，它还没有到40岁、50岁那种糖尿病前期，或者说糖尿病，或者是怎么身体有很多营养缺失，它都没有办法切换成脂肪代谢，那么这部分中老年人就会比较惨，那上了高原就晕倒了很多，我也看了很多新闻，是吧？这人就这样倒了，就翻白眼就倒了，这大脑就失去意识了，就缺氧造成的。或者说，即使身体里面有氧气，氧气也不够了，身体没办法切换过来，它用不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氧气但凡少一点儿，你就断片了，那不行啊。所以你这个适应能力相当于是减弱的。所以大家就这么想，我们做生酮不是说啊，你必须得一辈子，也有人是这么想的，就说，哎，你做生酮，你没有必要一辈子做生酮，你要两边都来，是吧？这样你才能够灵活。我没有想这种折中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小莫老师接触到的一些医学资料很多，因为我知道碳水代谢，对吧？我宁愿大家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脂肪代谢，而花少部分的时间去做碳水代谢，啊，因为这个碳水代谢，我不是说它一定有多不好，而是说你随着年龄增加，特别是你到50岁、60岁。是吧？你随便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你都会发现啊，血管可能哪里哪里啊，这个血管壁变厚是吧？或者说哪里哪里钙化，或者说你这个高，你这个血压有一点点往上走，这个时候你去刻意的去做什么所谓的碳水平衡啊，什么做一会儿生酮，做一会儿碳水，其实都是在欺骗自己啊。也许你做的80%的时间还是碳水代谢，那对你的这些指标都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说做低碳。低碳就是个维持健康。如果你想让健康更上一层楼，你就去做比较严格的生酮啊。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细胞里面有很多机制，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长寿？长寿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细胞里面会有一个，断食造成的一个通路，叫做 AMPK 通路啊。这个 AMPK 通路只有在饥饿以及生酮的时候才会产生。那么，所以断食和生酮其实就是模拟断食。说到底，我们都是要依靠断食以及模拟断食来达到长寿的一个目的。所以你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说我活个七八十岁就可以了，或者说对吧？最后几年怎么样无所谓了。那有些人目标可能更高一些，我想活90岁，我想活100岁。你必须要学会断食，但是这个断食不是说这整天饿自己，让自己压力很大。是吧？那我们做生酮，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们不觉得饿啊，多好啊！难道你要像和尚一样？和尚是过午不食了，那整天就坐那打坐，你哪也不能去，是吧？你也不能爬山，你也不能干嘛。你要是那样子，七八十岁就天天打坐，那也是很不划算的，是吧？你哪儿也去不了。你这个体力，你活是可以活那么长，但是你体力受到限制了，你的行动受到限制了，没有必要。啊，我们是吃蛋白质，吃脂肪。然后一天一餐不饿，AMPK 长寿，还可以活到八九十岁，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外面有很多那些大师，什么长寿啊，什么抗衰啊，其实说到底就是让你学会如何断食。然后他们把低碳跟生酮包装一下，这样子啊。因为底层的这个生理的逻辑是一样的，生物化学逻辑是一样的。你甭管你怎么包装，你用什么名词来包装，走到细胞那个层面，都是那个啊，都是我们刚才说的 AMPK 啊、mTOR 这个东西，都是一些生物最底层的一些信号通路。我们用的都是同样的通路，生酮可以做到，是吧？它号称什么什么产品可以做到，那是号称啊，那是号称。 然后铁，你说你妈妈试过就知道了，以身试法，现在就不跟你争了啊。所以现在目前算是低碳，生酮还谈不上，三五天吃一点小米饭，把把肝啊，可以的。反正就是最好的方法，对的老人就是给他装一个连续血糖监控仪啊。你馋嘴，妈馋嘴你就看你的血糖，血糖飙了，超了7.8啊，你就数落他，这样子，慢慢慢慢他就那个了，就配合了。也花不了多少个钱，因为现在那个连续血糖监控仪已经很便宜了，200-300块钱都可以买到了啊。Carol，你说那个崩漏就是说月经经期不结束，一直流血哦，量还很大，那是，那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那确实，你这几个月要好好的补补这个动物肝脏跟红肉啊，然后把那些酸的东西多吃点啊，好好补铁。今年11月开始2个月都不正常，1个月20天啊，是的，是的，原来如此。那差不多，跟我刚才猜的挺像的哈。然后你就查是原因是什么？查到是多囊和胰岛素抵抗哦。那你的 BMI 是怎么样？然后你的多囊是做了 B 超的是吗？我以前2顿饭不吃会无力出汗什么的啊，低血糖。是的。然后了解到生酮，1月3号开始生酮，才开始。哎，那你是怎么了解到生酮？是怎么在咱们那个音频那边了解到的吗？医生疑似说。生酮后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温升高了，就是我的鼻炎还在。生酮之后应该体温不会升高啊，就吃完饭那会儿1、2个小时，吃完饭那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因为咱们吃肉了嘛，吃肉了我们这个会有叫胰高血糖素会分泌出来啊，吃肉了之后分解这蛋白质啊，胰高血糖素会出来，这个时候身体会发热。但是你要是吃完饭1、2个小时完了之后，就更不会觉得。体温升高了呀，然后你如果觉得鼻炎还在，你有必要把维生素 D 加起来啊，维生素 D 以及维生素 A 要大剂量的吃。我们现在群里面的小伙伴都已经把维生素 D 吃到一半了，你也最好吃到一半。维生素 A 吃多少呢？你尽量的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维生素 A，你就买一点那个好一点的鱼肝油，一天吃2颗啊，先吃个3个月再说。你吃到有好转再说。我的鼻炎就基本上大概从，你像我2017、2018年做完生酮，我体重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是有鼻炎，到今年我是彻底的觉得我的鼻炎好了，啊，就基本上就是2个鼻子都通了，所以就是你有必要把你的维生素 D 吃起来啊。一开始我自己做生酮自学的时候，啊，我也像大家一样啊，什么看 Dr. Berg 啊什么什么的，我没有自己去学习那些营养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你光看那些东西不懂嘛，你也不会自己给自己。把脉不懂，所以我一开始是不吃维生素 D 的。后来我开始吃了，但是剂量很小，所以后来我给自己吃的就是5千，啊，但后来我再通过学习，我发现5千还是不够，一万的话就 OK 了，基本上是 OK 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屏幕前的小伙伴啊，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吃过维生素 D，你也没有去医院去检查过，但是你有鼻炎很严重，你先吃上维生素 D，1万开始。啊，1万开始，甚至你可以在头1、2个星期，一天吃个10万都没有问题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医院里面会操作的一些方法，你可以放心的去吃，都不会中毒的啊。但是就是说，你只是在头1、2周吃这么多，特别是头1周，你可以每天吃10万。你比如说这个是1颗1万，你一天吃10颗，你连着吃1个星期，然后停，然后后面几天你就开始吃，天天1万，天天1万，一直吃下去。就可以了。光吃维生素 D 能不能彻底解决鼻炎很难说。就是你首先生酮抗炎，你先做好生酮，然后把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 A 你也不要少了，因为我们的鼻黏膜也需要维生素 A，是吧？你的鼻黏膜的修复需要维生素 A，鼻黏膜的修复需要维生素 C，这些都需要。然后平常你吃的蛋白质不能太垃圾，对吧？好了，你要吃的蛋白质，你要吸收蛋白质，你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胃酸这些东西你要保证？每天你这个吃饭不要吃一些。垃圾食材，不要喝一些不该喝的东西，这都是很多细节。所以我刚才说的维生素 D 跟维生素 A 是，维生素方面比较重要的地方，其他的一些细节要慢慢说。但是你先把这2点先做好，然后 Carol，你说你33岁以前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去年11月是因为旅行爬山累成这个样子，月经不调的，不也有可能跟那个出去旅行的时候饮食。保障不好是吧？维生素啊， 营养各方面保障不好，可能这些再加上一些压力啊、外部环境啊，可能确实啊综合影响到的。不过现在你能够这个去及时的去医院去查，然后这么快的就找到生酮的这个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多人是绕了一整个圈，跑去传统的医院，然后折腾这个折腾那，然后多囊解决不了，饮食医生也不告诉你，完了之后你浪费的可能半年1年的时间都不一定会绕到生酮上来，所以我觉得你的运气很好，或者说你很聪明，真的是这样。这个过程你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朋友给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发现，从11月份身体不舒服到1月份这么果断的做严格生酮的这个过程，这个转变怎么这么快啊？从哪里学习到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小莫老师思路好清晰啊！听完有一种想坚持的动力啊！加油加油！你不是还在国外要学那个RD 吗？那就一定要用生酮的方法才能学好 RD 啊！咱们年纪都不小了，是不是？想跟那些年轻人去比这个学历，那还是要下番功夫的，要背那么多不管是英语单词啊，还是学这个课堂的内容啊，不容易的，全英语。有个女生她说，Chris 啊，Chris 猫咪。喵系小胖说："怎么能做到不饿？一天天啥都看啥都有食欲。那当然不是说咱们做生酮就马上就变成一天一餐了。其实一天最开始肯定是一天三餐的。然后你做着做着，你就会觉得啊，我吃不动了，太多了，把早餐直接跳过去，这样子就做到最基本的一天两餐。但是其实这个一天两餐也不是马上天天都是一天两餐的。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个五二断食，那个五二断食就是。"这个一天两餐，你可以挑一周7天，你随便挑2天，你觉得比较轻松的，你喜欢睡懒觉的那种日子，啊，然后你把那2天规定成一天两餐，剩余的你还是一天三餐，但是只不过你尽量做成生酮餐，一般我是这么，怎么说呢？通过我指导的女生观察下来，如果一个女生先从一日三餐过渡到一日两餐，基本上需要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就是说。从生酮结构的一日三餐到生酮结构的一日两餐，需要2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要做到一日一餐呢，这就很快了，因为他从2个月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稳定生酮了。那基本上到第3个月结束的时候，那么他就基本上能够做好一日三，一日一餐。虽然是这个过程有一点点快啊，但是不会让他觉得很难受。然后第3个月到第4个月，也就是说第4个月，他就会觉得做一日一餐比较轻松了，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个过程，就不论做什么都是一个过程。做生酮不是说我今天还在吃碳水呢，明天我就开始把碳水砍了，然后后天我就可以一日一餐了，没有这种，不会这么快的啊，你身体会给你唱反调了，你会受不了了。所以说要开始学习，开始了解生酮。尝试生酮实践，然后呢，你也知道这个实践是要花一定时间的，不要着急。Carol 说是因为多囊有 PCOS 饮食，然后你觉得跟生酮差不多，然后就在Podcast 搜到我了。是的啊，在座的朋友一定那个记得啊，我们在苹果播客还有在我们国内的各个播客平台都有我节目，可以去免费收听啊，免费收听。如果不知道搜什么的话，你可以搜咱们的左上角，咱们那个频道的名称就好了啊。田，你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吃1万单位的维生素 D 了，然后自己做了纳豆。纳豆那天是不是咱们在群里面讨论过了？就是如果有些朋友不爱吃纳豆，可以不用吃纳豆啊，不用特别一定要吃纳豆，因为这个酸菜、泡菜各种什么酸豆角儿很多，咸菜、腌菜，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这种这种腌制类的食物特别多啊。纳豆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多了一点维生素 K，植物类型的维生素 K，它叫 MK7，MK7 啊。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动物的肉里面也有维生素 K，那个叫 MK4、MK4 啊。然后我们吃的很多的这些食物，特别是蔬菜啊这些东西啊，到了我们肠道里面，我们的细菌菌群也会帮助我们把这些蔬菜里面的这些一些成分，把它转化成为。维生素 K，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自己维生素 K 缺少啊，除非你发现有些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如果说你30多岁、40多岁，你去做一些 心脏，B 超、颈动脉 B 超，还有你的股动脉 B 超，做完之后，你发现这动脉都开始有钙化了，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这个维生素 K 是不是不够了啊？因为维生素 K 不够之后，导致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骨头会分泌一种激素，叫做降钙素 （calcitonin）。这个 calcitonin 就是负责我们血液里面钙离子的沉积的。如果说你这个维生素 K 不够了，这个 calcitonin 就会显得不够。显得不够之后，你的身体里面这些钙，它原本应该回到我们的骨头里的，它没能回到骨头里面去，反而在我们的血管壁去堆积，然后形成钙化，这是不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钙化之后怎么办？去把这个血管给换了吗？去把这个钙化这一层疤给撕掉吗？也许吧，但是更多的你要想寻找你是不是在饮食中欠缺了某些维生素，因为这些最底层的逻辑，这些因素你不去解决的话，你就算吃药做手术解决了当下的一些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出来啊。维生素 K，因为你去做手术，没人给你去查维生素 K 的那个血液水平的，而且像这种维生素 K 抽血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你的身体组织的水平的，这些都是不准确的啊。如果有咱们在座的这个朋友，电视机前的朋友，有朋友会知道功能医学的话，有一些功能医学的一些检测，它是跟我们常规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测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提取你身体的组织，或者是你的细胞，特别是红细胞以及白细胞，去专门去做培养，然后去看它里面的红细胞、白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维生素，比如说一些矿物质多和少啊，甚至它可能需要你头一天早晨喝一杯什么什么水，然后整天24小时看你排尿出来某些离子、某些维生素的一些排出情况，才能判断你身体里面到底是缺还是不缺某些离子或者是矿物质，就是不能单纯从抽血这一个维度来判断你缺不缺什么维生素，这个都是非常肤浅的啊。所以有一些是可以的，像什么钠、钾、钙、镁、磷、氯、硫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宏量的这种比较大的矿物质是可以的。再像一些比较微量矿物质，像什么铁呀、铜啊、锡啊、锌呐、什么这些东西，光靠抽血是不够的。然后像一些维生素也是不行的，维生素光抽血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肝脏有很强的功能，它能够把别的细胞用不着的维生素先挪过来啊，然后再重新分配，然后把这些维生素送到你身体最有需要的地方去，这个说明不了问题，对吧？这个就像是相当于我住在深圳，然后整个城市停电了，但是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不能停电，所以我们这个供电所把别的地方该用的电都移到学校跟医院里来了，医院跟学校没停电，你不能，然后这医院跟学校人说，哎呀，医院、学校没停电，所以深圳没停电，这个比方是很形象的，所以大家就是说，如果理解的比较深的话，习以为常那些概念可能有很多值得斟酌的啊。然后田他说，现在每天3点吃完饭到5点再补吃一点点，是因为要运动啊，拉长断食20个小时之前18小时，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现在还指导了一个女生，她现在在美国，然后那个女生她现在其实她是在做一日一餐，刚开始是一日两餐，但是她现在这个一日一餐呢，我并没有说要求很严格，因为你知道做一日一餐有时候它也是会有点，不管是枯燥也好，或者说由于我们大脑的这个旧有的习惯，它到了晚上那一餐，它多多少少它总想吧唧吧唧嘴啊，这个是习惯，你要了解你的大脑。了解了你的大脑之后呢，在你的该吃饭的时候，像我说的那位女生，她就可能就会吃两颗坚果啊，解解馋，可以的啊，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对自己苛求太厉害啊，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当超模的，也不是要拍电影的，是吧？你说减肥要多快你才开心呢？不用啊，因为小莫老师现在我已经减肥都已经，我18年就已经定型了。我18年到现在，我身体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对我自己在这个减肥速度上，我压根儿没有一点要求，我只知道这么做就可以，OK 的，是没问题的，是可以减的。至于速度需要花多久，我不是很操心，是吧？你想想，一七年我真的开始做断食、做轻断食、做低碳，到18年做很严格的生酮， 再到现在，这得有七八年了吧？那后面5年我基本上都是佛系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哦很严格的生酮，但是我压根儿不去管我到底减的是快还是慢，啊，所以我也劝大家啊，就是你只要知道你跟着小猫老师的频道里面学的这些知识，你在做比较健康的、营养的、严格的生酮啊，你身体不出毛病，然后呢，避免了很多坑，你不要去管。到底我今天是掉0.1啊，还是掉0.2啊？你不要去纠结这些事情啊，因为把时间拉长了，大家都一样。我跟你说，绝对是一样。就是有些体重大的女生，她比如说200斤减到100斤，你会发现她会用个1年半、2年的时间。有些体重小的女生，怎么多少多少，然后你算下来，平均下来，她们一天就是0.1啊。我们都算过，我们去年我们像这样直播了很长时间，我们去年上半年到7、8月份几乎停。一周直播3次，回答了很多朋友的问题。就算是大体重，到最后一开始你别看它快，到后来就慢了啊，慢了它会着急呀，就开始瞎折腾，折腾不就会来回波动吗？到最后稳定之后，你会发现啊，你怎么算它平均一天也就是0.1到0.2，不会超过0.3啊，就没有谁会一天超过0.3的千克啊，没有谁会超过那么快的，所以。男生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女生一般都是这0.1到0.2，所以减脂肪0.1到0.2，一个星期一个月下来最多也就是5000克，说错了，5斤到6斤，啊，就是2.5千克、3000克，这已经是很多了。所以一般女生不要要求太高啊，你一看说什么一天10天20斤，什么什么20天什么50斤什么的，这都扯淡，你不要去听他的。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减脂肪的速度就是这样，就是0.1到0.2每天啊，千克。所以男生可能会快一点，女生会稍微慢一点。女生之所以会慢，是因为她有一个姨妈周期，还有她的雌性激素的影响。男生嘛，对吧？没有雌性激素，所以就没有姨妈的，每天都在减脂，所以她看起来会比女生快一点。所以女生千万要把心态摆好啊，一定要把心态摆好。所以也不要特意苛求自己啊！你就说断食20个小时啊，断食18小时啊，其实区别不算是特别大。你真正看到有区别的，可能就是你只有在断食个72个小时，你才会看到跟24小时一个区别啊。就是不用特别去纠结这个问题，16、18、20都行，24都行，都行，因为你拉长到3个月、半年，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你减重都是那个速度。洋洋说：“干净乳头只是动物的脂肪是不是比较好？如果你只是动物性的脂肪，我觉得问题也不大，猪、牛、羊、油都可以啊。实在你觉得很腻了，你可以换一点什么橄榄油啊、茶油啊，这些都可以。我整体是比较偏向于动物性脂肪的，植物性的脂肪呢也是 OK 的，橄榄油、茶油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可以啊，还有一些人比较。”推崇牛油果油，那牛油果油我不是很了解啊。就是如果你能找到初榨冷压的牛油果油也是可以的，对吧？能找到有机的那最好，是吧？这都是从食品源头上去把关的一些东西。因为小莫老师不懂这些品牌，哪个牛油果油的品牌最好，它的这个初榨冷压的工艺最好啊，它的产品包装。比较科学，那大家要知道，你不管是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你最好是买那种铁皮包装的，再其次是那种瓶身比较暗色的，然后你最好避免透明玻璃瓶、透明塑料瓶装的。谁要是卖你透明塑料瓶、透明玻璃瓶的牛油果油、茶油、橄榄油，坚决不买。坚决不买，你甭管他怎么吹，怎么吹是什么初榨冷压，不买啊。Holy 黄说，刚好认识小莫老师一年，这一年坚持生酮，体重减轻了7公斤，现在一日一餐基本不饿啊，非常好，太好了。下段时间你不知道你这会儿你回加拿大没有啊？你可以看看上次你是不是给我发过你的体检报告了？那个甲状腺的那几个指标有没有改善？印象不是很深刻了啊。Carol 说，就是听了咱们的播客才有动力的啊，非常好。有一集你说胰岛素抵抗差不多就是 啊，好好好，我不知道当时我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说的啊，因为再往下走，应该说是再往下走，你不去控制它，那就是，对吧？你不去控制它，肯定是要发展成那个 type 2 diabetes。好好，霍利黄说，你就是回国后到比较馋，导致你吃的有点乱，现在都不饿，现在已经回到加拿大了。Carol 说，因为平时吃碳水不多，所以一开始你就严格生酮了。一日两餐，一直到现在，除了旅行就是一日，旅行是一日三餐的。好，你再做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像我们更多的朋友做生酮时间长了，你让他一天三餐，他都不想一天三餐。你让他有时候他做时间长的一天两餐，他都不想，就是他总觉得胃会胀，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天吃三餐，肚子里面塞那么多东西，他觉得难受，是这样子的。他想肚子平平的那种感觉，他想享受那种肚子空空的。断食的感觉啊！你现在可能才1个月，你再感受一下啊，再感受一下。Chris 说："这个叫 Dr. Berg 那些补剂需不需要吃？不需要啊。然后了，再说了，这个补剂千百种，各种品牌不一定 Dr. Berg 就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比较迷信 Dr. Berg 这个品牌的话，你买他的东西，这个我是一点不反对的啊。你买就买了，但是我可以说有很多。"可以替代的，因为这些补剂的成分几乎都是一样的。你说，甘氨酸镁，那大家都是甘氨酸镁啊，就是看辅料谁用的好啊。然后你去看，有些人加了糖，有些人加了淀粉，有些人加了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你要会看。我可能说 Dr. Berg 的东西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我相信它是作为低碳生酮出来的，它肯定会把控这个原料的成分，对吧？然后它东西会卖的稍微贵一点，正常，很正常。但是我自己平常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我是会看几个大品牌，比如说什么诺奥啊、什么延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还有什么 Dr. Best 的，我都会看。看完之后，我会对比同一个，比如说我要买维生素 C，我就看一下这个品牌它的维生素 C 除了 ascorbic acid 以外，它还加了些什么东西？它只要没加淀粉、没有加糖、没有加些不该加的东西，什么植物油啊、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它成分够干净，价格合适，我就买了。不一定我非得要买 Dr. Berg，知道吗？甚至可能我没有听说过的品牌，有些什么澳大利亚的品牌，有一些加拿大的品牌，我可能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通过了解，我发现哦，这个品牌在当地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然后国内的销量也不错，然后再看它的成分也很干净，它价格还很合适。如果他们只卖几十块钱的东西，同样的成分，我干嘛要买那三四百东西呢？我就这样选的啊，我收入不是很高，我自然会选比较经济实惠的啊，平替，但是我不会迷信某一个品牌啊，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含量，没有什么说只有 Dr. Berg 可以做得出来，别人都做不出来，不存在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大家在断食的时候不用特别的畏手畏脚啊，不用特别的畏手畏脚，你就说吃点蔬菜呀、啊，吃两个坚果，这些都，就你只要吃这个东西，它不会。让你的这个胰岛素升得很高，啪的一下起来，让你退酮，你这个一般问题都不大。所以像刚才大王说，吃点菜没关系，吃点脂肪比例比较高的坚果没关系，是吧？你喝咖啡没关系，去喝一点蔬那个叫鱼汤、排骨汤什么汤啊，这个汤里面有一点盐，有一点氨基酸，有一点脂肪没关系啊，都可以的。断食都是这么操作的，没有人一定要求断食只能喝水，啊，没有人要求这个。你去看以前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doctor，就 Jason 方，他自己不是经常做断食嘛？他以前觉得生酮饮食没有断食的效果好啊，断食的效果比生酮饮食更好，但是他指导病人去做断食是允许别人喝汤的。而且很早以前，大家都是喝汤的。而且你，我又再往前推一点啊，大家会发现，生酮咖啡它最初是从牧民，从咱们西藏那藏民，他们用那个红茶茶砖煮出来的茶，往里面加那个奶、牛奶呀、奶酪啊这东西，最后煮出来的，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生酮红茶吧，对吧？老外把它借鉴过去，把它变成生酮咖啡。那断食的时候喝这些东西， 不是很正常吗？对吧？有脂肪，有蛋白质，只不过脂肪的含量比较高一点，蛋白质的含量比较少一点，不至于啊，你的胰岛素波动很大，所以他们断食都是可以这么喝的，啊，你喝汤也是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太小心翼翼，知道吧？不要太小心翼翼。我还是回到刚才我跟那个前面那位朋友说，断食到底是18个小时，还是20个小时，还是24个小时？不要太介意这些细节，你只要做到了断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你坚持的这个最后差那么1、2个小时，你不要去管它，没事，因为你这个断食是，你像小猫老师都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对吧？7年8年了，做呀！你到7年8年之后，你才不管你说中间吃两口什么蔬菜、番茄、什么牛油果，你才不会管这些小细节的你只有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生怕出错的时候，才会注重这些细节。但小猫老师告诉你，不用担心啊，你只要吃对的食物，选对的食材。喝的东西没问题就可以了，只要让你的胰岛素没有那么，胰岛素没有波动，这个断食就不会被打破，你不要担心啊。服，这个你把自己的压力水平放低一点，你想这整天焦虑从哪里来？你焦虑到这些小细节上，你别的事儿都干不好了啊！不要去焦虑这些事情。莫欣，你说姨妈前一周储水太严重了，这没办法啊，有些女生她减重就是姨妈前这一个星期。你会发现这个体重就不动了，不动了之后他就很焦虑。哎呀，我是不是没减重？没减重？没减重啊！我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等这个姨妈走完了，你再上一次秤，你就会有惊喜啊！往往一上去，姨妈走完之后，哗一下就是2斤，就这样子。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整天上体脂秤，也不要整天给自己使绊儿，给自己添堵，不要这样子啊！你知道自己姨妈前的一星期激素会波动，你会储水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只要不要去吃，主动去吃碳水，不用去主动去爆碳，你还是继续吃我们的生酮餐，但是把营养摄取足。你等这个姨妈走了，你这个体重会给你一个惊喜的啊。百合姐，你现在还在用椰子油吗？椰子油它是100%的饱和脂肪酸，所以它不存在被氧化的情况，所以可能影响不大啊。如果你买的是这个橄榄油跟茶油还有牛油果油，尽量是买铁盒，还有那种暗的玻璃瓶装的，最差最差也得要是那种比较暗的塑料瓶装的。然后椰子油嘛，刚才说的它是饱和脂肪酸，不会被氧化，也比较安全。其实我说的不是很准确啊，不是被氧化，它是被那个太阳光照射之后，阳光破坏了那个，就相当于是光子破坏了脂肪酸里面的不饱和键。它实际上是被光破坏掉，被光的能量破坏掉。氧气嘛，其实瓶子里氧气并不算是很多，主要是被光照射之后产生的这种破坏。所以椰子油还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像我们什么猪油、牛油、羊油，它如果凝固了放在那里，它也不会有什么氧化，也不会被破坏。啊，相反了，像刚才前面有些朋友说的什么亚麻仁油，什么。还有我们平常用的什么豆油、什么色拉油，这些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就是一定，一个是尽量少加工、尽量少加热、尽量少曝光，在这个太阳光下面，氧气对吧？尽量的隔绝氧气，所以就这就是比较讲究的地方。莫欣说，看吃播能不能引起乙某素升高，乙某素不会升高，但是会引起另外一个素的升高，叫做 incretin。我以前讲过这个话题啊，incretin 它是跟乙某素作用很像的一个肠胃分泌的一个激素，叫肠降血糖素或者叫肠促胰岛素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词儿。这我上面这个能看到不？incretin，incretin 这个东西啊，叫肠降胰岛素，所以它。跟胰岛素的作用差不多，都能让咱们把血糖压下来啊。血糖压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饿了啊。你的下丘脑会觉得，哎呦，血糖下去了，血糖下去了，这个脑子不行啊，脑子要工作需要血糖啊。好了，它可以让你吃东西了啊，就这样子来的。所以我都不建议让大家看吃播啊，莫欣，你不要看吃播。我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指导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还是当老师的，她在我这指导。她有个不好的习惯，她就喜欢晚上没事就看直播， 看吃播了，然后就整天跟我吐槽说：“哎呀，我想吃东西啊，我想吃东西。”我说：“你别看。”啊，所以这个女生其实到后来没做好的，她的情绪控制不好，然后她怎么说呢？她觉得她自己坚持不下来，自己主动放弃了。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接受小波老师对你的这些忠告，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因为我能这么告诉大家，想成功很难，但是想失败很简单，你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对吧？有个朋友芦荟，他说生酮一段时间体重一点没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那你如果要知道问题的话，欢迎跟我付费指导啊，或者付费咨询啊。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向大家，会要求大家去做一个，会问很多问题。你光问这么一句，没办法给你一个回答的，是吧？这就像你开一个车子跑到 4S 店去，你看我车坏了，你给我修一下吧。我哪知道你车哪坏了呀，是吧？怎么样也得要。插一个机器到你的车里面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故障代码吧。那我要是连那个仪器也没有，我怎么知道你车哪坏了呢？对吧？你所以你不能减重，有很多因素啊，怎么从何分析起啊？那么小王老师一般都是会让大家去看，我会问很多你饮食，你是怎么吃的？你是怎么喝的？你是怎么睡的？你是怎么工作的？你补剂是怎么吃的？对吧？你食物都是什么时候吃的？你下班之后你在干嘛？你的作息好不好？你的压力如何？啊，你有没有 BME 的问题？你姨妈正不正常？很多问题都会问你啊。有些朋友就是黑白颠倒，晚上吃夜宵，然后你就搞一个什么高脂肪低碳的一个饮食食谱，然后就指望减重，不行，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身体有很多的炎症，像我们去年有个40多岁的女生，一身体很多毛病，什么子宫肌瘤，什么肺结节，还有什么。卵巢也有囊肿，什么各种，这种都是炎症，炎症是会影响你的减重的。你不去解决这些炎症的问题，光看减重，这是解决不了的，对吧？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建议有特别有需求的朋友，就像刚才 Carol，他是自己看我们的节目，自己学习，自己操作，那么他得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是很好的。很多朋友可以花一点时间去自己尝试去学习。有些朋友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你实在是。那个没有时间去看我们节目，去听我们节目，你可以跟我约一次咨询，约一次咨询可能2个小时解决你的很多的疑问，也不需要你去看那么多节目，然后你去执行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对吧？然后你觉得你操作一段时间又遇到瓶颈了，我们再来咨询一次，这样都可以啊，这样也会很快，效果也会很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小猫老师以前是在那个体检科。在咱们医院体检科实习过一阵子，所以我们那边是咱们中国第一家低碳医学门诊，我们中国第一家医学门诊，然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跑到这里来去看，就来做低碳饮食，因为现在国内不一样了啊，那是19年的时候，深圳这边是第一家，现在你会发现，哎呀，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开始搞这个什么减重，什么医学减重门诊啊，什么什么什么门诊的，都是打的这个医学减重的。但是真正的我们敢把这个低碳饮食放在台面上的，咱们深圳是第一家，啊，现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管你是什么协和啊，什么复旦呐，什么哪里哪里啊，他们都叫医学减重门诊，它不叫低碳门诊，咱们深圳这边是叫低碳医学门诊，不一样的。然后你看那些什么协和呀，什么复旦，他们干嘛？他们是低脂，他们是低脂高蛋白低碳。然后只能短时间给你解决问题，你一段时间这样反弹之后，你还得重来，所以他用的不是一套很持续的方法，而且大家基本上用那套方法，食欲很难控制的，你必须要吃他的蛋白棒、蛋白粉，啊，你实际上还是在给他交钱一样的。但是你说小猫老师这边的这个营养性生酮的话，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去菜市场去买菜、买肉、买菜啊。很简单的，只不过就是你要把脂肪的比例稍微抬高一点点而已，而不是很高，高一点点而已。但是你又不用去额外买太多的产品，不用买什么产品。所以就是说，大家从时间成本的角度考虑，可以向小莫老师咨询啊，咱们这是付费服务，付费服务一定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帮你分析好问题的。直播呢，就是咱们解决一些就是跟大家交流，然后一些小问题，咱们看到就回答，没看到就。缘分啊，莫西，你说你现在维度 维度比体重的变化大啊，那就是你增肌了，但是脂肪减少了，对的啊，好的。所以像前面有一个朋友，你说你体重变化不大，你不要说什么平台期啊或什么的，你最好是有一个体脂秤，观察一下你的体脂率，观察一下你的肌肉量。如果说你的体脂还在下降，你的肌肉还在增长，但是最终只是说体重没有变化，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所以比较建议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你就不要只是看体脂秤，说错了，不要只去看体重，你要看体脂率，要看你的肌肉量，要看你的腰围、臀围，啊，看这些东西，多维度，你才足够的理性啊，才看得比较清晰。好，咱们那个非常感谢大家跟咱们聊了2个小时啊，很久了，没想到咱们今天直播能有这么多朋友在线啊。然后有些新朋友呢，如果不了解小莫老师是谁，欢迎去咱们主页去看一看啊。我有我的简介，咱们是很专业的一个生酮博主、减脂博主，也是一个健康管理师，也在医院实习过。我自认为还是比较靠谱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学习比较靠谱的生酮减脂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欢迎多看一下咱们的节目啊。咱们这是拍胸脯，这个节目绝对是没问题啊，比网红博主要强多了，好好看。虽然我粉丝不是最多，但是节目质量是杠杠的啊，好好看，一定可以获得很多你想知道的内容，而且是有用的内容啊，不是给你吐槽的，不是给你浪费时间的。有个朋友说不吃红肉可以生酮吗？你是因为信仰不吃红肉，还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偏好不吃红肉？你不吃红肉，长期不吃红肉，你会出现贫血的症状，你怎么去解决？怎么去解决？这个不是，这个如果说网红博主反正是不跟你讲这些东西的，但是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啊，你去了医院，医生会说你的是吧？但是我提前告诉你了。小莫老师咨询很多女生，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不爱吃肉，不爱吃猪肉，不爱吃动物内脏，不爱吃鸡蛋。你问她吃啥，只吃鱼，只吃贝壳，吃点鸡胸肉，吃点什么什么，都是这些东西啊。她就把以前的低脂、低油、低盐的那一套搬过来了。她以为加一点什么什么坚果，加点什么奶油就成了生酮了，不是这样子的啊。反正你不管是什么饮食，你最后落脚点都是营养。那美国为什么 FDA 会出一个指南呢？是吧？不是，美国的那个 USDA 出了一个指南是吧？他告诉你，你每天应该吃多少的这个肉那个肉是吧？这个维生素每天要吃到多少多少？你的铁、你的铜、你的锌是吧？你的钠、你的钾，每天的最低的摄取量是多少？你都压根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你就只管吃你的白肉，你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就吃够了呢？没吃够你怎么去解决，是吧？这都是一般人不去考虑的问题啊。你只觉得哎呀，白肉比较，肥肉比较少，不太容易长胖，一般都是这个逻辑嘛。但是到了生酮的世界啊，多听小莫老师的劝告啊。这位朋友，你要是觉得生酮促衰了，你就不吃呗，我又不用说服你哈。所以你应该去怀疑你听说的这句话，谁说的红肉促衰老？真的吗？咱们中国老祖宗吃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红肉了，促衰老？咱们找的灭族嘛？这东西有没有足够的医学证据？怎么说明它促衰老？你促衰老是通过什么指标？是吧？好，你是的，你可以找到某一篇文章说红肉促衰老，但还有那么多文章说红肉不促衰老的呢，你看不看？你怎么判断？对吧？这个就相当于你要买电动汽车，有人说电动汽车好，有人说电动汽车不好，你信谁呀？你信谁？这个真的是我很难说服你啊！我不想试图说服你，我只能告诉你，我是吃红肉吃出来的，然后我也不觉得吃红肉会促衰老。我40岁，我觉得我这个状态挺好的。你注意啊，我现在没有打滤镜，我没有滤镜的。这个就是这一点光而已，我没有打滤镜呢。我觉得我的状态很好了，是吧？如果你觉得你缺铁了，你的姨妈没了，你姨妈量少了， 你还不好好反省一下哈，这是很直接的问题。你既然不选择当和尚，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天天吃白肉啊，或者说你因为什么信仰的问题去什么的。我们之前还有很多朋友会问，说小莫老师，我是素食，我信佛，我能不能做生酮？这个很艰难，真的是很艰难啊，很艰难。你要花超大的价钱去买一些别人给你特意准备的食材，你才有可能生酮。但是你还面临的营养不足，还得买各种各样的补剂，这简直就是折腾。我就希望不要去，是吧？不要这么折腾。我就说一，再倒退一万，咱们再退一万步，你素食生酮。我把你扔西藏，你再怎么生酮啊？那再试试，你素食生酮，我把你扔西藏，你怎么素食生酮？你的脱离了现代的这个工业发达的这种城市，你根本没办法做素食，纯素食。也许能做纯素食，但是你做不了素食生酮，很难，对吧？你做那些素食生酮的那些食材，都得要像国外一些啊，有专门的食品厂商给那些 vegan。做那些刨去碳水的那些什么大豆制品，刨去碳水的那些什么坚果，不叫坚果，什么各种各样的粉，都是刨去了碳水的，那是经过加工处理的，那一定是相当的贵，同时营养匮乏，你还得再花很多大价钱去补充营养，你得买很多补剂，不行，这我觉得是很傻的一种做法。然后你像阿波罗，你说比较爱吃羊肉，可以啊，你可以吃羊肉。可以的，你爱吃什么肉吃什么肉，你不吃猪肉就不吃猪肉。你像有些人是回民，他不吃猪肉，那就可以啊。你吃猪肉，你吃羊肉，吃牛肉都可以啊。你甚至你可以去吃一些什么鹿肉啊，都可以啊。然后你适当的把那个白肉，是吧？什么鸡、鸭、鱼，你适当的吃是可以的。但是你都已经贫血了，你更应该把牛羊肉放在主要的位置，是吧？羊肉以及羊肝、羊心这些特别有营养的部位多吃。你去把那些鱼肉、鸡肉、什么虾肉放一边去，你一周最多吃一次就好了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关注啊！好，大家晚安啊，晚安，大家拜拜。